本来呢，今天呢，下午呢，就是跟我的一些弟子啊，就是今天收的弟子时候呢，跟他们啊，做一个随便聊几句小开示，没想到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现在又变成中开示，这么开心，和大家开开心心随便聊几句。实际上呢，昨天呢，台长跟大家讲的时候呢，结了一缘。大家都很开心啊，都很开心。其实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为什么呢？刚刚我在门口啊，等进来的时候，哎呀，碰到几位啊，这在前年我到那个到纽约去的时候，他到纽约去，他从温哥华的时候面赶到纽约去，然后呢，看了台长之后，一直念。然后呢，工作也很顺利，孩子什么病也好，他自己身体也好，所以受益无穷。实际上，这么好的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跟大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这是真的受益。那今天呢，台长呢啊，收弟子的时候呢，我把每一个弟子呢啊拖上去啊，基本上都不错。拖上去之后呢，我的原来的那些徒弟啊，在边上啊，他们也上去了，还有整个人看着观世音菩萨，因为当时观世音菩萨呢，就站在这个当中，穿着白衣服，很漂亮很漂亮。我有时候有个心愿，我真想让你们都能够看到就好，但是呢，我想。实际上只要一个人能够真心学佛，只要良心善良，他一定能够学好佛，一定能够看到菩萨。实际上菩萨就在啊，从远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菩萨，从近的来讲大家知道菩萨就在我们心里面。你们知道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他就是菩萨，一个菩萨实际上他不是靠着脸，是靠着他的心来让你感受。所以真正啊有智慧的人，他看菩萨就是看他的心。所以很多现在的人跟我们接触呢，经常会讲，哎呀，这个人真善，像菩萨一样啊，对不对？那这个人说啊，整天在背后搞我，整天在背后捉弄我，这个人啊像鬼一样盯着我。所以人要学好啊不容易，学坏容易，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鬼容易做，而人都不容易做。你们知道吗？很多鬼来找祭祀的时候，他就是在阳桌边上说，你不要啊，你放开，你不要在人间了，人间很苦的，你到我们那里去玩玩吧。那那个时候你只要意念一变化，你接下来鬼的意识就上升了。所以你们今天来的人实际上是很有福气的。台长呢啊，一般跟其他人呢接触的时候呢啊，我都是因为人太多嘛，所以台长有时候也不能讲很多。所以今天呢能够有点时间跟大家放松，随便聊一聊。所以呢，台长跟大家说，一个人啊做事情呢，有一句话叫“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菩萨在没有做这些事情之前，他已经考虑到后果了。所以菩萨做出来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果。而人的毛病呢，先去做，然后呢？在不管后果，等后果来的时候呢，他才啊担心说：“哎呀，怎么会有这？”所以人的毛病是先做后尝啊。菩萨是畏因，就是害怕种下的因不好，以后长出来的果实也不好。所以台长告诉大家，知因果才能知进退。一个人懂得因果了。如果我跟这个邻居去吵架，他邻居会弄我， 每天我们家无休止的搞下去，你知道了这个因种下去会有这个果，你就不会去跟这个邻居吵架。邻居家里有一个人这个神经病发疯，他去喜欢骂人，你为了一点点事情你跟他去争吵，接下来你会带来无限的烦恼。这就叫知因果，能知进退。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懂得退路，又要懂得进，所以一定要明白，心都明白，不要去种不好的因，因为任何的因种下去都会有不好的果出。所以什么叫不好的因呢？就是吵架、争，跟人家去为了某一点事情心中不开心你们都知道的爸爸跟妈妈吵架的时候，有时候爸爸厉害骂了他几句，接下来呢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呢就特别咸，菜就特别咸，然后呢就让你咸死你心里上香，咸死你都是。然后接下来呢你那个不知道你吃了是不是闲的不得了的时候呢他就当你先讲话，然后你说这个菜怎么能咸啊，太咸了是吧，然后第二天呢也不能放，然后呢你第二天呢因为他有口气他没有出来，他难过他不开心他总想要报复，因为你想过他第二天盐不放之后呢你又想今天的菜怎么这么淡呢，他来了，昨天的咸咸今天的咸淡，你这个人可真难的嘛，你自己做就不错了。一句话他记到心里，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我。所以我奉劝所有聪明的人不要去种不好的因，有时候肚子里憋一下也不会烂的，不想讲的话就别讲，对不对啊，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别做，不愿意看的事情就别看。所以孔夫子早就讲过，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就是叫你们不该看就不要去看。大家知道啊，有个人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喜欢看听人家讲，人家说对不对，真的不好意思，有人说你说什么，不要听说了，听了生气，你告诉我告诉我，你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什么，不要讲了，你觉得这个问题你告诉我，我不是因为这个大国家啊，还是很大。所以做人很傻，他就是喜欢听不好的话，你好话为什么不听，就是喜欢听人家不好的话，所以种因果，所以不懂道，所以台长告诉大家要知佛法才能解脱。你如果懂得佛法，你就能解脱自己，对不对啊？因为不比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你比较跟人家去比较生活，你永远会不舒服，会难过的。因为人的毛病喜欢跟人家好的比，不喜欢跟人家坏的比，所以他跟人家不好的东西比呢，他就这个没什么，跟人家好的比，我今天他买了一个小房子，买了一个大房子，他永远不能享受的生活。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不要去贪爱，因为当你去贪这件事情贪不到的时候，实际上你到了最后就会无恶不作。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为了这件事情你会舍不得一点子的出来，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会不择手段，所以这就是人的毛病。所以学佛人要聪明才有智慧。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几句话，希望你们的脑子里都天天寡言养气，话少一点就有点气了，就比较舒服。所以你不讲话的人偶然讲出来的话人家都听。你比方说在家里这个妈妈嘴巴话多得不得了，哗哗哗哗讲， 他讲出来话还是听的，他爸爸不讲的话，突然之间，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小孩子马上没声音，这就是谎言，听得懂吗？因为话越少，讲出来的分量越重，叫谎言，因为它有气场，听得懂吗？另外呢，寡事养神。如果你事情少，两边身上的事情越少，你的精神越好。哎呀，这个烦那个烦，你说人到后面三个神都没有，人家说神清气爽，所以这个要注意，事情要少揽在自己身上。当然了，学佛的事情越来越多越好，菩萨会加持。家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越少越好，大家听得懂吗？然后台长告诉大家，寡思养精，想的太多人容易昏睡，整天想想不通想不明白，他就会睡觉，他就昏睡，所以人的精神精气神精就不够，所以少去思想。台长教你们的方法，如果实在事情太多要想的，睡觉之前为了不影响睡眠，你们把您这个之间的事情能要做的写下来，你晚上好好睡觉，第二天你已经把这个事情放到边上，那么你就睡不好觉。所以寡思养精，少想一点，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在人间就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然后呢，要寡念养性。如果你的念头越少，你的性格、你的精神越充足，你的性情越善良越好。所以叫寡念。所以佛菩萨是愿意帮助一些肯帮助自己的人。还有很多人，他连自己都不愿意帮助自己，他就自暴自弃。做坏事，所以这些人连菩萨都没有办法帮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台长很高兴这次大家能够跟大家结交一个善缘，所以呢，台长经常告诉大家，我们如果有一天醒过来，很多人先醒过来，在梦中知道自己已经死，在梦中那个时候看到自己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一生当中修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你在梦中知道自己已经死掉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你知道我不能回到人间，我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非常痛苦。台长看到这些灵性，他们回到家里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头七、二七、三七吗？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台长看到我讲一点，只能讲一点点给你们听。你要叫我再怎么讲下去，几个月都讲不完。你们知道，一个人过世之后，那么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自己死掉，不知道自己死掉，他们浑然就游游荡荡，游游荡荡，他们不知道。但当他稍微清楚一点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会想一个事情，他突然之间会想想什么呢？哎呀，我要回家去。他脑子刚刚想到要回家，他们浑然就回到家。一回到家里之后呢，刚刚回到家里之后呢，他一看见老婆。跟老婆讲话，老婆不理他；跟儿子讲话，儿子不理他。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理我，因为实际上他不知道他已经没有一个包脸，没有身体。这个时候呢，他从墙上一看，一下挂了没。那个时候他会突然之间觉得，哎呀，我死了吧！一下子昏过去。一昏过去七天，这个七天就是一直昏过去的时间，到七天的时候他才会醒过来一次， 这就是出息。所以一个人不要以为自己不会死，有多少在我们身边的人就这么离开了。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要居安思危，想想看地震死掉的人都是不愿意死，都是没想到自己会死，但是事实发生，这个人就没了。你们现在如果不好好学，不好好修，就像家里不下雨的时候房顶有点漏，你不把它补好，你等到下雨的时候你会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家里的漏雨。我们如果现在不做好人，我们一定会做坏人。现在才能告诉你们，做人必须要做好，因为你如果不好，你一定会苦。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是一个钟，这个钟不准的话，它是不是就是不好的钟？这钟有什么用吗？佛是属于正，那这个钟是属于正。那么如果这个钟不准的话，你就是学偏，这是好听点讲。不好听点讲，就是你学邪。所以你必须要学佛，要学正，做人要做得正。我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实际上良心是最重要的。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佛性，台长告诉你们，先找你们的良心。如果你说每一件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么你这个人一定就找到你的本性。因为现在的人为了一点名，为了一点利益，可以抛弃自己的人格。我今天昨天晚上想的是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主要是对弟子的开始，所以我会稍微讲的深一点，严格一点。昨天是对多伦多所有的我们的朋友们，所以希望你们要知道，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和脑子，不要走火入魔。我告诉你们，魔在身上很多，什么时候都会出来。你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心魔，嫉妒人家的时候有嫉妒魔出来，恨人家的时候有恨魔出来。如果心态不好，有心魔出来，你们知道有多少魔吗？很多人空都会有魔的。看一个电视连续剧，不停的看，不停的哭，停不下来，那么哭魔就上身，对不对呀？所以生病了之后，谁都知道病魔缠身，这不是你走火入魔了吗？所以怎么样让自己不生病，怎么样让自己不入魔，最好的方法就是干净，吃东西干净，不会有病魔，对不对啊？脑子想得干净，不会有魔进你的脑子。做什么事情干干净净，实实在在，这个人一定能够活得很自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偷鸡摸狗，今天偷偷摸摸做点事情，明天偷偷摸摸做点那个事情，他时间长了，他一定会倒霉。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想一想，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过多少错事，以为人家不知道，最后人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报应。活着做人，死了做鬼，很正常，但是必须要有正信、正念、正识。也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端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良心，我们不能没有良心。所以我们不知道因，我们就不懂得果。其实 重兵得国那是太简单的事情。今天我种了一盆花，我不断的浇灌，我不断的给它晒太阳，它这个花就长得很好。夫妻之间结了婚之后，要不断的浇灌这个花。如果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一定会枯萎。很多女人嫁给了某一个男人之后，开始骂他、讲他，讲到后来，有一天这个男人突然之间缘分，另外一个缘分来了，他突然之间就会离开你。那个时候你会痛苦万分。还有呢，老妈妈到台长这里来看图腾，说李台长，我的老头子真的很好，我对不起他呀，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啊，我不在乎他呀，我天天骂他、打他、跟他讲啊、吵啊。现在他死了，我很难过。台长，你帮我看看他在哪里好？我台长帮他看，我这个看看到没关系，我就告诉他，你为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不对他好一点？你为什么你不能对他好一点？因为你不注重这个缘，你才会欠人家。你如果好好的珍惜这个缘，你就心里踏实，不会觉得欠人家。所以我们做人做事情不要欠人家，情愿人负我，我不负人，这是孔老夫子讲。为什么？你对我不好没有关系，但是我对你一直很好，那就可以。所以做人要对不起人家，要对不起自己，要对不起良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坏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等到生癌症，等到人家给你报复你了，你还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他。犹如你在用信用卡，你刷卡的时候你不知道用了多少钱，等到账单来的时候一看，我的妈呀，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你们做坏事也是这样，今天做点坏事，明天做点坏事，后天再做点坏事，时间长了你就是坏人，你们知道不知道？每一天不做坏事，天天做点好事，今天做一点好事，明天做点好事，时间长了你就是个好人，你们知道。所以学佛就是天天念经，天天做点好事，天天帮助人家，天天不做坏事，你知道你在人间慢慢就会成为菩萨，成为好人，成为圣人。你们昨天晚上很多人来听，你们感受到一种开心，感受到了台长给你们的一种爱，真的是帮助我们解开自己心中的疙瘩。所以有这种心，你们今天来了，来了之后台长给你们讲更多。我们的心和心是相通的，所以人跟人必须要靠心来沟通。实际上某一个动作，每一句语言都是靠着你，包括思维都是靠着你的心来感悟的。如果你的心越善良，你的行为就善良，你的脑子就思念就善良，然后呢，你的嘴巴讲出来的话也会很善良，这就是道理。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魔心，就是不嫉妒人家，不恨人家，这个人才不会去争斗。去跟人家吵架的人、争斗的人，他心中一定不正常，正常的人不会跟人家去争斗。我讲的昨天晚上我也讲了，两个人在吵架，爸爸妈妈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因为爸爸觉得他都是对的，而妈妈觉得他都是对的，所以两个人都以为对的，那么才会吵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都对，肯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 所以去吵架，实际上你已经进入了错误。对的人不会跟他吵架，马路上看见两个人吵架，你肯定说：“哎，这个什么事情搞不搞定？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想不吵架。”如果一个人不吵，一个人在骂他，你很快的就能辨别这个不吵架是好人，而吵架是坏人。大家要懂这些道理。所以我们因为争斗，我们才会制造障碍。我们要用佛心，要去去除魔心。所以台长再三跟大家讲，我们的佛心让你的心会宽广无量，宽广无量。啊，魔心让你的心会变得非常的狭小，记住。所以你如果今天心情特别的嫉妒人家，你的性格非常的小，气量非常小，我劝你们好好的改，你们已经有魔心在心中。宽广的心胸，无私的奉献，这些人一定有佛心。这对不对呢？你到庙里面是这样。啊，布施给你，你不就是学佛的人吗？对不对啊？你今天那个正面那个斗，你不就是像魔一样吗？那魔经常跟佛要斗的，啊，那么你们想一想，在人的思维当中有没有魔和佛？举个简单例子，我讲给你们听，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我今天想占人家的便宜，你刚刚脑子里想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出现在你心中，哎呦，这个不大对头吧，这样做不好吧，然后你另外一个心讲吧，这个讲吧，人家不都是这样赚的便宜吗？我赚的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心说，这不大好吧，我是个好人，良心过不去啊。边上那个心就讲，有什么过不去啊？啊，不就是这样吗？你不赚他，他就赚你吧，你知道吧？这就是你们两个心在争斗，所以一个就是佛心，一个就是佛心。到底是你用佛心来战胜了佛心呢，还是用佛心战胜了佛心？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念力的意义。所以台长跟你们讲，佛与魔是很接近，所以一定要懂得，如果我们学佛学的偏差了，很容易入魔，听得懂吗？很多人学了没几天佛，就用佛的语言、佛的话去讲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呦，你是邪道，你是不是正？他是不好，他说，如果他嘴巴里说人家不好，他一定是不好。要清楚，说人家不好的人，因为他心中都不好。说人家都是好的人，心中存在的都是善的东西，他才会说人家好。所以不要争吵，不要去闹。我们有一句话叫不见人过，但见己过。看人做事情，你不要去看到人家的毛病，你多看看自己的毛病。我跟你们的弟子讲也好，跟我们的多伦多的佛友讲也好，学佛修心是很痛苦的，因为是改毛病。台长在救度众生的时候，我有时候看见这个人身上有毛病，我用推拿；有时候我用金针；有时候我就直接用手术刀把你这个烂的地方先割掉。痛不痛？痛。一个人要改毛病难不难？难。要不要改啊？就是要改。不改的话，就是害死你自己。所以要接受人家的意见。很多人听台长讲课，听台长说佛法，说的想要做不做，因为他觉得在讲他，实际上台长没有讲谁，讲的是人的通病。如果你觉得自己感受到了，那么说明你身上有这个毛病，你就必须要改。就像一个医生跟你们说啊，大家要注意啊，不要着凉，吃东西不要乱吃，因为你乱吃，你着凉你烧了， 实际上就两个医生在家，实际上医生并没有家，所以我们只管耕耘，不要学习收获。学佛的人很多人跑到庙里去，啊，这句话，你看我给你买水果啦，我还做功德啦，你保佑我家里好啊。过一段时间怎么还不好？啊，你把菩萨当成贪官了？你自己呀，啊，你以为啊，菩萨接受你的水果，天上什么没有啊？要吃你这两个苹果，要想一想，那是你的一份心供菩萨，你的这份心供了菩萨之后，菩萨能够感应到你的佛心，所以菩萨才会帮助你，觉得你是个学佛人，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是这个概念。你自己求而不灵，你为什么想想人家求而灵，为什么你求而不灵呢？同样在学校里读书，为什么他能考进大学，而你考不进大学呢？因为有三个基础：第一，这个孩子的天赋，在佛法界讲，就是这个人学佛求的灵不灵，他必须靠着他的前世的因果，听得懂吗？所以他前世做了很多善事，他这辈子求佛就容易求得灵。第二，他今世的修为很重要，就算你前世修得再好，你这辈子做坏事，你没有做好事，那你求得也不灵。第三，就是心诚，你心诚的感应到菩萨的气场，你求就灵。是有条件的，平时从来不念经，不做好人，不做好事，碰到事情的就想去求菩萨，马上去求救人。你想想看，有这么好的事情，相当于一个小孩子从小智商就不好，再加上读书不努力，第三跟老师又缺少沟通，这个孩子能考得好？我现在理解是你们明白，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菩萨不灵，而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功力不够。所以学佛要懂道理，要无心的，以众生心为己心，就是我们不要去有贪心，有恨人家的心，也不要去有私心，因为你首先是贪的。他就是我想要这个事情，你要不到了之后，你就会恨。很多女孩子非要想去找下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不要他，他就恨他，恨他之后，他求不到了之后，他就会愚痴了。愚痴是什么？他就会跑着去写信假装去告那个男的啦，或者去跟人家家里说了，或者去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这个就是失，失了之后就有妄，就是人家说就是妄想，妄想这个都是愚痴出来的。很多人看见一些歌星明星，像你现在你想想那些小女孩傻不傻？看见刘德华在下面叫刘德华，我爱你，刘德华，我要嫁给你。我说有没有理？你想想看，人有一个环境，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像模像样的，都像学佛的人。你要是到迪斯科舞厅去，看看那些灯光，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你的心能静下来吗？你想想看，你到了里面，如果你的女儿到了加拿大，整天在这种色情场所里面，整天在酒吧里面唱歌跳舞，你想想看，你的心会定吗？你想想看，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剃的那个头，猛一看，他们里面是不是像鬼一样，群魔乱舞？那对不对呀？好好的女孩子会跑到这种地方去吗？啊，做人你自己清楚，你到底让孩子往哪里走？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自己不要做坏事， 让孩子也不要做坏事。管不住孩子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啊，子不孝父之过。实际上子不孝母也有过呀。现在孩子是父母亲共同养大，难道只有爸爸有问题妈妈没有问题？爸爸妈妈都有问题，但是妈妈是值得尊敬，而父亲呢好像总是没有母亲这么受到偏爱。你看我们的澳大利亚母亲节的时候，把妈妈啊领她去央茶，晚上呢给妈妈献花，给妈妈看电影或者怎么样，给妈妈买礼物，好多的人。父亲节啊没人过问，我们澳大利亚父亲节没人理的。台长有一次父亲节接收到孩子一份礼物，一块香肥皂。所以告诉你们，这个叫什么？因为付出的多才能得到的多。你们想一想，母亲为什么伟大？妈妈为了孩子付出多少？爸爸为了孩子付出，当然不如母亲多，所以他得到的为少。那对不对呢？你们现在念经念的越多，你们得到的就越多呀。那对不对呢？念经平时不念的，临时去求求菩萨，能灵吗？我看到很多电视里面说年三十晚上烧头香，你看那个样子，菩萨吓都被你吓死，拿个铁帘子全部把他们拦住，没到十二点钟之前，每人手上拿根香，就像打仗的，全部拦在外面，等到当十二点钟，帘子拿开，啪冲进去，啪香他跑掉了。你说你这是烧什么头香啊？你的心没有烧香啊，菩萨怎么接受你？所以要心诚则灵，做人要心啊。你对人家真心，人家一定对你真心嘛。台长今天对你们真真心心的讲真话，我不讲一点假话。你们觉得台长是真心在对我帮助我，对我讲的道理，你们也愿意听呢，坐在这里，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来推销某一个产品的话，你们可能没有对，那对不对啊？台长什么都不要你，我到哪里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要你，我就要你们好好念经，让你们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家庭做人不要对人家有诉求，而且效果好，那才是菩萨。大家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如果到人间来救人，他会收钱吗？这个人说我是菩萨下凡，我来救人啊，看一个来给一百块，你说这个人是菩萨？大家想一想，菩萨难道救富人不救穷人吗？对不对啊？所以要明白，真正的帮助人家要无私的奉献，要有慈悲为怀，要普度众生，才能有求必应嘛，是吧？台长跟你们很随便，你们来的人我都把你们当成朋友，台长把你们当成亲人。学佛的人应该把我们所有的长辈都视为你们的父母啊，长辈。把自己比自己小的都要把人家看成是你的晚辈，要爱护他们，你才能得到他们的爱。所以一花不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所有的人都好了，那么你才好，对不对？你们到了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为什么比较好啊？因为所有的人都尊重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懂得吃东西不要乱吐挖草，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不要随地吐痰，你们才能有这个环境啊。如果你们到了加拿大移民的话，你们 大家都随民主谈的话，你说这个国家能干净吗？这个需要大家都来学佛，那么人间才会成为净土啊。什么叫净土啊？净土是靠我们做出来的。闭门即是深山啊，念佛即是净土啊。所以台长跟大家讲，我们啊，因为人看见的、听到的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假象。很多人说了，说世界上很多东西无常，不太大，我都看到那场了。我告诉你，是不是无常？你刚刚赚了一点钱，很辛苦，对，手上还有点钱，过一晚买东西买水，买东西买的。你的孩子从小生出来，被你养了大之后，他们需要活了，他们到其他国家了，他是不是离开你了？是不是无常了？有长久吗？很多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说孩子妈妈永远跟你在一起，等到孩子大了，跟妈妈恶缘来了，最后离妈妈而去。老公在追求老婆的时候，老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还哭时难，永不变心。石头还没有哭掉，海也没有哭掉，石头也没有烂掉，他就找人家老婆。你想想看，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是长久的，对不对？给他说个笑话啊，一个人呢很好玩的。啊，如果小孩子跟妈妈去参加人家婚礼，参加婚礼的时候呢，夫妻这两个小夫妻手拉着手进来，啊，两个人在握着手，一直很亲热。小孩子妈妈妈妈，他们怎么手老拉着啊？妈妈就跟他说了：“哎，你不懂的，你看过拳击赛吗？拳击赛比赛开打之前，先要握握手。所以人要明白，什么事情都无常的，就是没有长久的。但是在我们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珍惜，对不对啊？那今天你们台长这么有缘分，台长在的时候你们很珍惜台长，但是呢，啊，过几天台长走了，不见了，对不对啊？也是无常啊。而今天你们看到这个花在这里，过两盆花，今天晚上就要时间长，花就没了。所以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去争了，不会去抢了。因为我们小时候为了一点点事情，我们可以争了半天。现在想想是那么的可笑，对不对啊？所以想想，现在想都想不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很难过的事情，跟着争的事情，你是不是还在讲，还在抢啊？那等到你躺在床上要走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过眼云烟，什么都没有吗？对不对？所以聪明的人啊，要自己不要活在错误当中，因为我们人的一生本来已经是错误，因为你生出来到人间，菩萨说人道是烦恼道，从生出来第一天到结束都是烦恼。很多妈妈说：“哎呀，如果退休了就好了，我可以清静了，退休了，儿子要上大学，可以开始烦恼。儿子毕业了就好了，儿子要找工作，儿子找工作，哎呀，等到儿子工作好了，我就放心了，又要给儿子老婆讨到，说动错人心错人。等到儿子刚刚老婆讨到了，我开心啊，哎呀，谢谢你们啊，儿子结婚了。”又生不出来了，你说这么烦不烦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你看孩子那小宝宝出来了，十几岁了，脑子又坏了，自闭症。你想想看，刚刚十几岁自闭症又好一点了，哎呀，我的妈呀，又来了。读书啊，学习啊，补习啊，自己花的钱不舍得用，全部用在孙子上面。 还要最后讲一句话，但马上当时说，我欠你啊，一辈子都花不完啊，自己欠自己。实际上人就是活在烦恼当中。台上教你们的方法怎么样不烦恼，台长接下来讲句话，保证要很热闹，为什么？天天不去想烦恼，天天不去找烦恼，你就没有烦恼。烦恼不是找来的呀，对不对啊？一个邻居跟他老公两个人，一个单位里面没有烦恼。今天跑到邻居这里，哎，我老公有没有在单位里跟人家里面好啊？没有，没有谈啊。哪一天人家跟他邻居，你老公最近是好像是跟人家女的结婚了，跟哪一个？他不清楚，你不知道吗？好，开始了，看看就不一样，心里想的不一样，不开心，烦恼了。天天回到他家，看着他那个样子。肯定在帮助你，所以我一舞台上很喜欢说笑，告诉你们徒弟，一个女人的嫉妒，你看这嫉妒两个字啊，都是女字边吧？所以女人的嫉妒比男人厉害。所以啊，一个女的每天晚上回来啊，都要检查老公身上有没有头发，如果发现头发，她会大吵大闹。有一天什么头发都没发现，她照样大吵大闹。她老公说：“哎，没有头发你叫什么？”你知道她说什么？你这个臭男人呐，你连秃顶的女人都要。实际上，这才是笑话，就是人的嫉妒心啊，它是永远不会灭掉。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不要去找烦恼呀，要找快乐，对不对呀？人间有快乐吗？有，学佛的人就是最快乐，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就算生了癌症，他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什么都不怕，好人一定有好报。他心中这么一想，他心中不是天地宽，他活在天上。跟台长在一起，大家都会非常快乐，是吧？所以台长呢，今天呢不能跟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呢时间关系，还能留点时间呢。本来呢今天呢是也没说看什么，就是说给大家呢讲一讲开始的弟子。后来呢，很多人要求说台长来了我们不能放他。好像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还有人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说：“陆台长，你知道吗？加拿大美丽风光，欢迎你移民过来。”还有他们说：“澳大利亚允许双重国籍。”所以台长都觉得加拿大真的不错，为什么？他们都比我们便宜很多，真的很便宜。但是呢，还没决定啊，跟大家在一起啊，你怎么都要来啊？其实啊，我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也是冲人来，因为你们记住，你们学佛的人越多，咱们越会来，越开心啊。因为学佛的人越多，麻烦越少，灾难越少。大家都是心心向往，每个人的心都很善良，在一起，你们看看，就是你们今天这点人，大家都是笑嘻嘻的，为什么？你们法喜充满啊，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相互之间，因为没有矛盾，没有追求，没有什么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心里就想着：哎呀，我学佛了，跟着菩萨，你说我们懂得怎么样改变自己呢？我们人学得好一点，做人做得好一点，我们以后什么事都圆满一点。我对老婆好一点，看看老婆好一点。哎呀，这个问题活得开心啊！你们知道吗？台长是怎么劝人夫妻吵架的吗？还两个夫妻跑到我这里来，台长啊，你知道？我老公怎么坏？我当时感觉就是那么坏的，坏的，好像跟他讲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坏的男人。 就像希特勒一样啊。然后呢，那个就是他的老婆讲的，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你老婆多不容易啊，从一个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嫁给你之后，你给她带来十二荣华富贵啊，天天做家务，帮你还要生孩子，还要帮你管理家庭，还要出去打工。人家这女人从年纪轻轻一直陪伴你到老了，你还要讲她，有时候还骂她，你真的不是男人。你是个男人，气量要大一点，你应该对他好一点。我说你找个佣人的话，你用得起一辈子吗？你就算用个佣人的话，你人家也不给你生孩子啊。对呀、啊，我这么一想，很多男人就觉得自己老婆很可怜，觉得哎呀，穿的也没什么好，哎呀，真的，偶尔有个孩子来生孩子多痛苦啊。对不对啊？人家是这么一想，哎，马上觉得哎呀，老婆很可怜，她也不会跟他争吵，小事情算了。那反过来，我就教育很多女士，这男人呐、啊、也可怜。你看他整天上班，整天在外面赚钱，他辛苦吗？他苦了被老板骂了，回到家他就男儿有泪不轻弹，就不讲。他不讲之后呢，他心里难过，他就要发泄出去。那你就让他发现，你看他那裤子穿的破破，把衣服穿的歪歪的，洗澡都没时间洗。你看他男人也是可怜的，而且老抑郁的心中，在女人喜欢呱呱呱一讲，他也是有发泄。男人没地方发泄啊，回到家里稍微讲两句不开心的话，轰了两句大炮，接下来机关枪停不下来。你想想，他也难过，所以社会上。你说说男人死得早还是女人死得早？都是男人死得早，所以老头子少，老太太多呀。哎呀，这么一讲，他一看，眼神马上是个老头子，就含情脉脉。我这么就是解决人家的心病啊？什么叫心灵法门呢？就是解决人家的心理毛病嘛、啊，对不对啊？人家心病不足，他怎么开心的起来呀、啊？人的毛病都是心里来的。台长昨天举这个例子还不精彩啊，很多人神经病啊，金融风暴啊，对不对啊？神经病应该都客满了，因为他的股票全部掉光了。你想想看，医院里那么厉害，还真想得出来，把他的股票全部假装往上跑。你想想看，人多可怜啊！人不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名和利呀？怎么争斗着？怎么为了一句话，很多父亲还说了：“我就是不原谅他，这个孩子就是混蛋。”走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你原谅人家，你自己舒服啊？你不原谅人家，你睡不好，吃不下呀、啊？你不是害自己吗？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要改变啊！很多人拜了一辈子佛，求了一辈子佛，念了一辈子经，到最后稀里糊涂死掉，他都不知道干什么。学佛就是改变你们，佛法就是用在人间的，所以叫人间佛法。